好，大家好，欢迎回到直男营养师，今天录第二集了。干，真的是有点累，不过没有关系，这个议题也是我非常有兴趣的。那我相信这个议题也是为你们各位听众精挑细选，因为我知道很多观众、很多听众啊，来到我这边都是想要解决跟增肌减脂有关的问题。那尤其我的，其实你们不要看我这样，我其实他妈女性粉丝超多的哦，女性听众也蛮多的，所以跟女生跟减脂有关的这个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那我认为在这一方面，我自己虽然是已经有蛮多经验，但我会希望有更有经验的人来帮我们做分享，然后他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带给我们一些更重要的观念。所以我今天找一位妇产科医师，那我认识的妇产科医师也就那几个了。好，我们欢迎大象医师。
哎，哲君，好久不见。
不是好久不见，你知道你才第一次来上我节目吗？但我们有在其他人的节目有聊天过。
对对对，我们有在其他的那个节目有录过，
有聊天过。对对对
对。
那讲到这个女性减脂啊，我们讲女性减脂、增肌这些的，就是跟身材有关的，很常被提到，就是我今天内分泌失调。这样，那内分泌失调是一个非常笼统、非常广义的词。那跟减脂有关的内分泌失调，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其实我第一个想到，反而不是今天哲君很想讲出来的那五个字。对，我今天反而很想讲的是，我第一个想到通常都会甲状腺低下。
哦，甲状腺低下跟男性、女性有哪个比较高，哪个比较低吗？
女生平均会比较高，发生的比率比较高。
女生比较容易
甲状腺低下，对，而且女生比较容易有一些就是自体免疫啦，就自己攻击自己。
我们今天不是刻板印象哦，对不
对？
但我们是凭数据讲话嘛，
凭数据讲话。
女生比较容易有甲状腺低下跟免疫系统的问题，
对，是的。
那这是跟身体构造的关系吗？
其实他自体免疫的几率比较高，其实目前的原因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但是像什么红斑性狼疮啦，或者是一些
关节炎，你现在讲的是统计数据嘛？
统计数据都是几乎都是女生居多，
女生比较多。
对，
好，那最容易造成甲状腺低下，你在临床上遇到的，你去问详细询问他之后，通常都是什么造成的？
其实通常都是自体免疫，我们叫做 Hashimoto， 我们叫做桥本氏甲状腺炎。
可是这听起来，你如果用了一个很专业的名字，我就觉得这个病超严重，但它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常见吗？
它其实蛮常见，就是很，它其实自体免疫我们不要讲的很复杂，它其实就是我们自己体内的抗体，原本应该要攻击外面的坏人嘛，
攻击我们的甲状腺，
对，它攻击我们自己的甲状腺，
但那是天生的，
那个是体质，而且很可怕的是这个体质，有的人他真的会是在一些压力环境比较大，就是遇到
压力来了就刺激刺激，然后就爆了。
对，他压力来了，我们的基因可能就突然，我们会因为环境而突变，然后就爆了。
你耳机没有戴好。另外一边转进来，
难怪我想说怎么这么这么冰啊，
看这个
怎么这么冰啊，
冷冰冰，然后又没声音，对不 对？
我想说，
好，没关系，
好没人性。
你说免疫系统自己攻击我们的甲状腺，
没错，
然后造成它一定是低下吗？还是会有抗进的问题？
其实它低，真正到低下的话，已经是很后面了，
很后面，
因为它的抗体它需要一直攻击，一直攻击，然后我们的甲状腺真正受伤到一定程度之后，它才会真正变低下，所以很多人他通常都是在前面抗体开始被发现到的时候，如果可以及早控制，
对，
就不会真的到低下，嗯哼，对。啊，你刚刚问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有没有可能抗进？当然也有可能抗进。
他怎么及早发现？就好，我今天发现我不太对劲，我怎么知道是我甲状腺问题？
对，我们去验他的抗体，我们直接验自体抗体，
自体抗体，
对，
你就知道是哦，自体抗体可能在搭配他的甲状腺功能的检验，你就知道说他有没有这个免疫系统影响甲状腺的问题。
对，我们会直接验甲状腺素，也会验他的抗体。那一般的进程通常都是正常人是都正常嘛，对不对？但是到了中间的人可能是抗体开始上升，但是甲状腺素是正常的。然后到了后期的话，就变成抗体更高，但甲状腺素开始下降了。
那你们在任何的阶段都可以检查出来吗？比如说你说他甲状腺正常的。
对，任何阶段，像我刚刚讲的中间那个阶段嘛，就是还没有真的到甲状腺低下的阶段，这个时候你如果去做甲状腺的超音波，甚至去做一些检体，就是可能用一个针去刺，
你说这就一目了然，一分两
对，取一些组织看起来它里面就是有很严重的发炎反应这样子。
但它在发炎的时候它有可能甲状腺分泌抽出来是正常的。
对，那时候可能还是正常，因为它还没有被破坏殆尽。
但我觉得这已经到非常进阶的检查，就是你先发现自己不对劲，好，我去抽血，然后抽完血，我以为我是正常，因为你说数值又正常嘛。
对，
那应该更少人会直接再做更深入的检查吧？
如果抽血数值都正常，那当然就是可能一年检查一次就好。
哦哦哦，
对。
但甲状腺低下是个超级严重瘦不下来的关键呢、欸。
它是一个很重点的关键，而且像现在我们很多人去抽血检查嘛、嗯，他们都会验一些什么压力荷尔蒙啦、嗯，甚至验什么雌激素、黄体素，甚至去看有没有今天的重点多囊性卵巢。
对，
但他们可能这块发觉没有问题之后，他们就停下来了。他们往往
就没有再继续追求，
没有再继续追下去，
没有再继续加几千块验甲状腺。
对，就是要加钱给我验下去就对了。
真的是跟瘦不下来 50% 可能都跟甲状腺有关系。
我这个数据我倒不敢讲，但是很多人是真的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是你随着你职业的这个年限增，就你职业时间越长之后，你发现除了多囊性卵巢，你才发现原来甲状腺很重要，这样吗？
对，就是我觉得三大重点。第一个，多囊性卵巢是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嗯，那它背后当然就是它能量代谢很差嘛，然后第二个就是甲状腺的问题，第三个就是压力过高的问题。我觉得这三个是最常见的。
但我觉得压力就是多囊跟甲状腺失调的根源啊，
因为其实瘦不下来本身就是很大的压力，
就是一个他妈超大的压力。
其实说真的，现在压力
我觉得这很悬。你每次叫他说你不要压力那么大，但他就是瘦不下来，压力很大，对不对？
对，就像我说你不要爱上我，就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就是你叫你不要怎么样，
你
反而就会一直去
想
那件
事情。
对，
这个在心理层面上对他们来说就是最难的。
对，就像我叫你放松放松，你只会越你只会越来越紧张了，不要再叫我放松了，好不好？
哇，那这其实。不管是以我还是以你医师的角度，在生理上都比较难帮助他们嘛，对不对？就压力这一块，
我觉得压力这一块，因为这
除非你狂，就算你敲了一堆保健品也是一样嘛，对不对？
我觉得保健品当然就是部分的加分了、啊嗯，但是很多人是自己心理心态面，就是
那一关过不去，
对他心态炸裂，他就觉得我不行了，我就是一辈子这么肥。
可是你换个角度想，他那一关过去了，他就过去了。
他那一关过去了，但如果他其他是 OK 的，那可能就可以慢慢的下来
解决他的问题，
对。
好，那我们就直接在讲甲状腺这个话题延续下去好了。通常你今天发现甲状腺的问题之后，你会去反推它的根源，还是说你会直接照它这个症状去解决它的问题，就搞定它甲状腺，还是比如说解决它的压力之类的？
因为通常甲状腺低下，假设我讲的真的是自体免疫啊，那一块其实是没有办法，很难去解决。
哦，这很难哦。
对，我们只能用一些抑制它免疫，像是一些类固醇之类的药物来抑制它的免疫反应。嗯哼。但是你也知道，类固醇
吃了会超级水肿啊，
反而更胖。嗯，对，那不是就又本末倒置了吗？
没有解决他的问题，
所以他如果真的已经到低下的话，我们会直接辅助他甲状腺素直接给他、哦，对，
让他至少在服药的情况下，他的代谢功能是正常的，
至少他的代谢可以跟一般人是差不多的。
但他根源的那个问题，因为他是天生的，他就很难去解决这样。
但是我们还是有些生活习惯，像有的人会以为说甲状腺低下，我们要吃碘嘛，因为碘是我们甲状腺里面很重要的原料。
哦，对啊，你这样讲我也会这样觉得。
对，但其实你吃碘给他现在正在发炎反应，你给他太多的碘，他反而他的发炎更严重。
哦，真的。
所以这时候反而是你要减少碘的摄取、嗯、就是像一些巧克力啊等等，碘很多，像一些海带啊，
发炎更严重。
对，你要把碘的摄取减少，通常一天要250微克以内。
我这样讲就延伸到一个问题，是我今天只检测出我有甲状腺低下的问题，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低下，我盲目的去补充碘，是不是就会有
非常危险？这个非常危险。
所以好，今天观众就知道，我今天就算有检查书我是甲状腺低下，大家还是要去进一步检查说我的低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对，
然后才去选择你的策略，这样。
对，没错。
欸，听起来真的是超危险，因为以前你就会直接跟他们说你就少吃一点十字花科，然后多吃一点含碘的食物。
而且现在其实更多新的证据是说，其实你适量的十字花科真的并不会真的对甲状腺恶化多少，并不会，
它影响力不是这么大的，
它影响力其实很低。嗯，对，其实是可以继续吃没有关系的。
了解。好，那大家以后就不要怕这个十字花科蔬菜，
当然你不要一天给我吃
一桶，
一天没
狂吃花椰菜之类的。
对，你不要狂吃，当然是还好
了。欸，反正这一集录完应该蛮多人会所以直接怀疑说，干，我是有什么桥本失症还是什么之类的，
赶快去抽血，不要再等了。
赶快去抽就对
了，立刻预约。
你觉得这是很值得做的检查，因为它就是一翻两瞪眼嘛，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健检啊，这就是一种健检。
那他免疫细胞攻击的程度有高有低吗？有些人严重，有些人没有那么严重。
有啊，你看他有的人数值很低的，就是还好，可能一两百，但有的人可能八九百、数千，那我就知道他可能在一两年，快没多久，他可能就要开始真正甲状腺低下了。
哦，开始甲状腺低下，
对，就要开始低下了。
嗯，好， 那我们讲回刚刚的议题好了，就是瘦不下来啊，除了就是甲状腺低下以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就是多囊性卵巢，这样
是。
那多囊性卵巢，我一直他妈一直在想，就是到底是先变胖才有多囊，还是先多囊才会变胖？这个蛋生鸡跟鸡生蛋的问题，你请你来回答一下。
应该来说，这个问题回到我们一个源头来看，先问一个关键问题，请问啊，先讲多囊性卵巢，它主因是因为其中的一个主因是因为胰岛素阻抗嘛，对不对？
没错，
是因为它的代谢差嘛。那很多人是瘦多囊哦。那请问瘦多囊它有没有这个代谢差的这个问题？
看听起来是不会啊，
听起来是不会，
因为它是瘦的，因为结果论它现在是瘦的。
对，但是那个瘦其实只是站在体重计上瘦 ，BMI 算起来瘦，但是那个瘦其实它本身还是有代谢差，还是有胰岛素阻抗。
比如说它有腹部脂肪太多的问题，胰岛素阻抗不好，
对，它可能是胰岛素阻抗类型的肥胖，像它的可能脂肪会累积在上腹部等等的。
这就有可能跟体重机上面的数字没有关系，
所以他可能体脂可能是还是比一般人难降下来，只是因为他问题本来就比较没那么严重。但是胖多囊他本来就是他的能量代谢非常的差，所以他可能在求学时代本来就会开始慢慢瘦不下来，所以到了成年之后，你看到他的那一瞬间他已经是胖，但是他也是经过了十几年的演变，
那有可能他真的到后面才会检查，然后发现自己有多囊，可是你并不能明确说他什么时候就开始有多囊性卵巢的症状嘛，对不对？
其实这个都要去看他过去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月经不规则了，从什么时候开始长痘痘。
我有遇过月经规则，然后瘦不下来，
对，
但他照的时候又有卵泡的那种，
这就要回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现在先不讲多囊性卵巢，我先讲所有一般的女性哦。你就算是月经规则的人，你里面都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排卵，所以你不是每
真的、哦、
对你不是每一次有出血月经有来就代表那一次有排卵，
就不代表你有受孕能力，
对，完全不代表你每一次都有受孕能力。而多囊性卵巢在这一块就更严重了。假设你月经规则，但是你不排卵的比率可能是更高的
，
对。所以你多囊性卵巢，你可能有时候仔细去问他们的经血量，他们经血量可能是不多的哦。
哦，经血量不多，
经血量不多，可能是咖啡色，然后可能两三天就已经干干的，可能一下就没了。所以那种通常都是没有排卵的月经。
哎、欸，你题外话，你觉得经血量可以去判断一个人的压力的大小吗？因为我后来去推断，好像有机会，因为经血量不足，比方说内膜不厚嘛，对不对？
对，
那内膜不厚，有可能他黄体素不是那么够。那黄体女生，我记得我跟你聊天过，你说黄体素不够的时候，可能她神经就比较紧绷一点，这样吗？
其实内膜不厚的源头应该是雌激素不够，
雌激素不够。
那雌激素不够的源头应该是她的卵泡，卵泡没有长大。
嗯哼。
那你刚刚讲的压力过大可以来预估这件事，的确是有，没错，可以这样讲，没错，因为压力过大很容易导致我们的所谓的生理性闭经，也就是导致没有月经
的
一种、
哦啊、
对，所以它的滤泡软泡本来就很难长大，
了解，
对，所以它的内膜当然不会厚。对，
好，那我们刚刚多囊性卵巢讲到这个你说它有时候会有点欺骗你，就是说就算你今天月经有来，
对，
但你要去看你月经的形式到底是怎么样，
对，
才知道是自己是不是多囊这样。
对，你的颜色是怎么样，你第几天干净，你量多的时候你一天要用几片棉片，甚至你是用那种
棉条，
棉条你要用
几条，
几条才干净，这个都是很重要的线索。
但你们临床上通常收到个案的时候，他们是因为有什么样明显的症状来检查？第一个突然变胖很多，还是说他月经不来会来检查？
其实通常啦，变胖很多的反而不会去妇产科，变胖
很
多
会去减重门诊，
他会去减重门诊，他会去找你们营养师，他会去找报你们健身教练课。
我最近预测真的太准，我遇到太多 case， 就是他们月经也正常，但他们就是瘦不下来。
对，
然后第二个压力很大，我只要遇到瘦不下来、压力很大，什么方式都试了。我想说，你去检查，你去看女生，我说你去看你有没有多囊，反正那个就健保嘛，他帮你照个超音波。你就知道自己有没有了。我已经成功预测好几个了。
不过我这边要再补充一个，除了哲君讲的要照，当然照超音波这个非常的重要，没错。但是很多人哦，他其实超音波上是
照不出来的，
没有 finding 的，就是他没有照出来没有结果，但他仍然是多囊。
你说抽血吗？
应该说我们多囊的，我们可能要直接跳到我们多囊的 诊断方式，可能第一个就是可能他可能有雄性素过高，嗯哼，可能有长痘痘啦，可能毛，尤其是
我那时候跟你聊过，你说亚洲人比较少有毛跟痘痘的问题，是不是？
这边又扯到两个重要的观念，
好好，没关系，你扯你扯，我们都时间给你扯，
一直扯。因为亚洲人第一个比较不容易多毛，嗯哼，第二个比较胖的人，尤其是胖多囊，嗯，他的毛跟痘痘都比较不会那么严重哦。所以他假设胖，他可能瘦下来就可能开始长毛，开始长痘痘，但因为他刚好现在是胖的状态，嗯，所以你看不到那些征兆，嗯，所以这种有时候只能靠抽血 才能发现他其实雄性素过高，对，所以他有时候瘦的时候才会被发现
雄性素过高。然后那时候还有聊到一个 LH 跟 FSH 嘛，那个比例，
哦，对对对，
你觉得要大概超过多少？
大概要超过2，而且要月经第二天到第五天去抽。
哦，超过2到第五天，然后超过，欸，这个条件限制蛮多的。
对，这个蛮严格的。
但那个是一个准的那个吗？
它其实不是一个诊断标准，但是我可以用那个来判断它的严重程度怎么样。因为我这么说好了，如果这个比值，因为正常的比值大概在1到2之间，嗯，但这个比值越高的时候，我可以更容易去预测说它的卵泡不容易长大，嗯，所以我可以用这个来判断说它的排卵几率越高就越低。假设 LH 的FSH 比例越高，它排卵几率就越低，嗯，它就是一个严重程度的判断。
了解，
对，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欸，来门诊的通常是月经不来啦，对不对？你说
通常月经不来，月经不规则，想要备孕，嗯，这两个是最常见的。嗯，
想要备孕，然后不孕吗？对不对？
他们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不孕的标准可能一年以上嘛，没有戴套套，
就是对，没有这个叫避孕行为啦，
对，没有避孕行为，
然后就中了，这样
一直不中。
哎，欸，可是有没有可能真的就是因为我听说过一个说法，我这题帮男生问的啊，就是精虫在我们阴道里面存活的时间，哎，欸，没有很久嘛，36小时？
没有，大概可以到5天哦，
五天，嗯，5天。所以在5天内，他只要有遇到卵子，他就有可能怀孕。
要遇到成熟的卵子，
但卵子存活的天数跟精虫存活的天数是一样的吗？
没有，卵子很短。卵子大概只能存活最多可能2-3天，但通常都是36小时。卵子
哦，36.5到2天，
卵子是限量出品的，要及时。
这是一个浪漫的邂逅，哎，欸，
对，浪漫的邂逅，精子会在那边等很久，如果刚好等到才有。
但我觉得这就墨菲定律啦，就是那种你越不想要怀孕，你就会不小心中；你越想要中的时候，就真的都不会中。
对，我在门诊就常常遇到可能20几岁啊，明明就还不想怀孕的时候啊，就一直中。
检查然后就中，
但，哦，我就会问说啊，你为什么不避孕？那个保险套也没有很贵，你为什么？嗯，说真的，到现在我还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你说无法回答什么问题？
就是为什么不带个保险套这么简单的问题？对，嗯
嗯，但这年轻人啊，
太冲动了，
年轻人就是太冲动了，
没错，太冲动了，
那就会就是不小心中。但你刚刚讲到就是多囊有可能就是不孕嘛，因为他并没有排卵的这个动作，
对。對
嗯嗯，所以咱们在不孕的时候来看医生，就发现自己有多囊。那他是有机会去改善排卵这个问题吗？就是他透过什么样减重或什么之类的，他可以变回就是，欸，可以排卵的体质。
其实很多假设是胖多囊啦，他，嗯，如果真的体重可以有效的降下来，他的排卵几率是可以有显著上升的。嗯，但是我也会看他的年纪啊。假设他已经38岁，我当然没有时间让他去什么去减重个1年1年半。
欸，那他有机会直接用什么？人工的方式帮他
最简单，当然我们第一线可能就会用排卵药，
直接打排卵，
先强迫他
排卵，
对，就通常是排卵药加破卵针这两个东西。
题外话，我问一下，
对，
我上网查一下，打排卵针是很容易怀双胞胎。
这个又牵涉到一个问题是，嗯，我们通常打排卵药，我们会分成你是要做试管婴儿，还是你当下
要
你当次就要自然受孕。因为假设你是当次就自然受孕的话，你可能会有很多颗卵泡一起长大。啊，那其实你当然有可能双胞胎甚至3胞胎的机会都会比一般人高。
那因为我听过一个朋友说，那时候是直接4个，但他说
减胎了
不起。对，
而且重点是4个很危险，多胞胎其实是非常危险，因为他早产的几率对妈妈身体的就是危害负荷都非常的大，所以通常医生都会建议
双胞胎是极限的，是不是？
我们通常建议最多可能留到2个啦，
2个。
对，
那他要怎么去取舍这受精卵？
其实这个就是最残酷的地方，这也是
你们会很客观跟他分析说哪个比较健康，是不是？
如果有很明显哪一个比较健康，就可能假设三个有两个都长得差不多大，但一个长特别小，那当然我们就会牺牲可能营养比较不好的那个。
这是在受精卵阶段就可以选了，因为我想说干不都长一样。
哦，你讲的受，我讲的可能是已经看到宝宝的胚胎的样子了。
哦，到那个时候才要选了。
对，通常是到那个时候
才会选。因为我想说这受精卵你是要怎么选，你是要点点痘痘然后什么这样用随机这样选。
如果是试管婴儿的受精卵，通常我们会是用实验室，我们可能做了十颗受精卵，然后我们会分成 ABCD， 通常是 A， 我们可能是 5AA 啊 ,4AB 啊、然后那个等级一律排下来，顺序排下来，然后我们会先把品质最好的先植入，
先植入，
对，然后品质次佳的可能留在下一次植入，这样。
欸，现在人不孕的几率比以前高很多吗？这个是有统计的吗？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原因还是现在晚生，晚婚晚生。
哦，越所以你年纪越大，其实受孕几率就没有那么高，就对
了。因为其实这是我大概两三年前的数据啦。台北市的平均结婚年龄大概是32、33。
我跟你讲，你晚生，你不要每次都怪女生，因为晚生变成说精子品质也会有问题嘛，对不对？
对，精子品质也会有问题，但是卵子的品质下降的
更快，
可以这么说
哦。因为很多去检查不孕，到后来发现根本就不是女生有问题啊，是男生有问题也有。
对，没错，其实男性的我们叫做 male， 我们叫 male factor， 就是男性的问题造成的不孕，其实大概占了3-4成以上。嗯。其实是比例是非常的高的，
非常高。
但是
男生工作压力很大，有可能他精神
男生工作压力非常，尤其是什么厨师啊那种在高温之下，
工程师
对
牛仔裤穿太久那种都会，对不
对？不要再穿牛仔裤了，直接去穿、那個、
越松越好，
去穿
透气啊，
肥材短裤会比较好一点。
好對 ，OK。那我们今天其实不是要聊不孕啊，我们主要是要聊
多
跟减脂有关的。对，那判断标准跟常见的病症，我们刚刚有讲了嘛，就是说你如果有一些月经不规则，然后。欸，你说
长痘痘或者是
多毛，或者是
你直接在超音波上看到说很多的卵泡没长大，
八九不离十了嘛，对不对？
对。
那我们今天就有刚刚有提到说，欸，多囊主要瘦不下去的原因就是它会胰岛素阻抗。
其实它主要有，以前是我会说三个，但现在我会说四个原因一起加重。因为第一个是胰岛素阻抗，我可以把它简称为它的能量代谢很差嘛。
对 对, 對，没错。
对，你吃一样的能量，
吃一样比较容易累积合成脂肪。
对，人家都跑成变成脂肪，人家是变成营养，你是变成脂肪。
人家是变成能量转换代谢掉，或是给肌肉营养，然后你是比较高级就变成脂肪。
对，
这就是胰岛素阻抗。
对啊，第二个其实胰岛素阻抗的好兄弟就是雄性素过高。
欸，他们两个是雄性素过高会胰岛素阻抗，还是胰岛素阻抗会雄性素过高？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现在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他们两个都
交互作用，
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他们两个都是源头。嗯，但他们究竟谁是基石？
谁先开始的？
谁先开始？其实不知道
。发现的时候都是两个都有，就对了。
很常是两个都有。
好。
啊，第三个是我们的发炎反应。多囊性卵巢通常都并有一个发炎反应。
当然了，胰岛素阻抗高，你发炎反应一定会高。
对啊，你看你那些内脏脂肪本身就会造成发炎反应，
脂肪就会发炎。
对啊，
体脂肪高就发炎会高。
对，然后压力又会造成发炎。对不对？所以它全部是一系列的。
这个是我要问你的，就是我一直在想说，会不会你有些人天生就比较容易得多囊？只要他碰到压力，他这个东西就会直接引爆出来，因为我看有些人压力不管再怎么大，他也不会有多囊。
因为其实这个真的是体质，而且通常多囊的遗传性大概是10-15% 而已。
10-15% 算高还是不高？
其实以遗传性来讲，算没有到非常 高，但是也绝对是不低。
它有一定的影响力，
它有一定的影响力。
对，所以你不能，但很多多囊，我觉得都压力引起的。就他说，我回过去反推说多囊，我就说你那阵子你是不是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什么压力比较大？他说对，然后我间接去检查之后，我才发现，我有多囊这样。
他们很多都是因为压力大，那阵子压力大，所以那阵子可能比较没有节制，运动比较少，吃的比较多，然后脂肪、
变胖，
变胖，他变胖之后，他的胰岛素阻抗就开始发挥作用了，他一胖起来就回不去了。
回不去，这才是重点，对不对？
就像很多人一开始瘦不下来都一样，他胖起来就回不去了。所以在前面这段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对，然后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在节目之前，我跟医生稍微聊一下，说，你最近对多囊有没有什么新的研究？这样，然后我们讨论出的共识是，其实他们最难瘦的那个阶段，就是他们前面这一段嘛，辛苦。你有举例，你讲70公斤那个例子好了。
你看，假设你今天有一个160公分，嗯，70公斤，他160公分，女生可能原本大概应该50公斤出头嘛，
差不多，
差不多，但他今天却是70公斤，嗯，所以我猜他的体脂可能是30以上，接近，嗯，甚至是左右，嗯，但那个时候是最最最最难受，而且也是他本身压力最大的时候，因为他那时候一定是他最自卑的时候嘛，
我瘦不下来，我压力很大，
对，我是不是瘦不下来？我没救，没有人要看我，然后我去。不知道要去找谁来可以来救我，嗯，然后我可能真的很努力下定决心哦，真的去找人来帮忙了。结果过了3个月，
成果还是很慢，
发觉成果不显著，我可能还在6869，根本没动，甚至还有的人还变胖。你也知道，有的人反而还是
压力更大，
一直胖上去，
因为他花了钱，压力更大。他觉得我有这个责任，我一定要变瘦。
对，所以他可能在3个月这几个月的这个中间点，他就崩溃，他心态炸裂。嗯、
对。那一段时间是最难受的，但我们刚刚讨论说，这一段时间才是你真的要坚持下去的嘛，对不对？
对，其实多难我都建议你前面减脂至少要坚持半年以上，
半年以上
那是最基本的，因为你前面一定在减重，哲俊最清楚，减重
的
时候
上
上下下是很常见的问题。
那其实有下去之后，医生刚好说你到后面越瘦越快，对不对？
对，我会说它是有一个黄金交叉点。嗯、假设你今天真的可以瘦到60公斤，这个黄金交叉点，你之后要瘦就会越来越难度越来越低、嗯，越来越简单。
前面那段时间，我觉得 EQ 训练你的耐心，对不对？
而且需要有好的营养师，像是哲君在旁边辅助他们、啊
这
样子。这
太捧了，
对不对？
太捧了，在捧我懒趴。等一下，这也是我跟医师合作的一个原因。我那时候认识他，我就跟他说：“哎、欸，这东西真的就不是这么好搞。嗯”
对。
欸、医生那边有没有什么资源？他就直接跟说：“哦，你可以直接就是吃一些影响不大的药，嗯，对不对？那所谓影响不大的药，你这边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吗？”
其实我相信最常见、大家最常在吃的，应该就是我们的 Metformin 啊，嗯，那它的商品名可能叫 Glucophage， 那它就是一个
各种，它有各种商品，
它有各种商品名，没错、嗯，它其实就是增加我们能量代谢的其中一种药物，嗯嗯嗯，对。那它其实原本是糖尿病的药啦，
但因为糖尿病变胖的问题跟多囊变胖是差不多的机转嘛，就胰岛素阻抗嘛。
对，它的源头是差不多的。
我们只是要解决那问题。
没错，我们要解决它胰岛素阻抗的问题。
所以今天，服用这个药物之后，我有几个学生吃了之后是、效果比较显著一点，就是体重卡很久之后突然下去。
那种通常都是严重的阻抗的人，所以他们一进步马上就瘦很多
了，马上就瘦很多。
对
，OK。那有没有人吃了还是没有那么有效的？
有，其实有蛮多人吃了，其实效果都。还好，一般般。
那为什么你这样研究出啊，吃了还是没有效？
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它有四个原因嘛。嗯，胰岛素阻抗只是其中一个。嗯，它的雄性素过高，它的发炎，甚至我们可以现在讲说，现在有人叫做脑肠轴，它的肠胃道的菌丛
不健康，
这块没有改善好，所以你其他三个因素都还在。所以那你当然你只解决了，你只帮助其中一个因素，当然成效不大。嗯嗯。这可能是最大的原因。
好、哦，那你只解决胰岛素阻抗，那你没有去发现其他问题，
没错，
可能也没办法瘦这么快嘛。
没错，
对对，
没错。
好、嗯，那单单吃这个药，我有听过有些客户跟我反馈说副作用蛮大的啦、
嗯，很多人会
拉
肚子，落晒是最常见
的。你落晒可以跟大家说，只要吃了落晒可以怎么办吗？
其实我会看你落晒的程度啦。嗯，他有的人。因为落晒每个人都讲落晒，那有人只是变软而已。
软变。
但有的人是真的水泄，啪啪啪，
肚子很痛那种。
对，一直很痛，一直水泄。那种我就建议
先不要吃，
减少剂量，或者是就不要吃了。嗯。但你如果只是大便变软，那其实非常常见，那可以继续吃没有关系。嗯，
好。嗯、然后，剂量从什么一天一颗到一天三颗都有，还是你是看主要是那个药厂的剂型？
没有，我通常都是一天500。然后
500毫克，
然后它有500的剂型，有850的剂型，所以你可能500上去，不要直接到1000、哦，你可以先到850，然后再到1000。嗯，其实我最高很少超过1500，因为通常1500还没有副作用的人真的很少，不太可能。
OK，、嗯、
对。
那这个药胰岛阻抗药可以间接解决不孕的问题吗？
啊，是可以的，因为其实 Metformin 这个药物，它根据研究，当然。他现在的研究哪一篇我说不清楚，但是他其实是可以显著的增加排卵率的。哦，
这直接吗？还是间接增加？
他算是改善胰岛素阻抗之后，然后增加排卵率，所以算是
你的胰岛素阻抗有减少，排卵的几率就会增加，
排卵几率就会增加。
OK， 所以今天不只是有肥胖问题的女性，如果有不孕问题的女性，她们也是可以就是考虑用这个药物，
绝对可以，绝对可以。
因为其实会跟大家说，多囊要搭配药物减脂，主要是因为。我们刚刚讲那一点，前面真的是太辛苦了。
对，前面
你的任何有帮助的方法， 甚至你刚跟我提到，你说你觉得打瘦瘦笔都可以
吗？打瘦瘦针、瘦瘦笔，在前期如果可以帮你度过那一段时候，当然你可以
最难熬的时候，
最难熬的时候，因为像其实。以我们的医学的指引来看，不只是瘦瘦针、瘦瘦笔啊，因为那个可能还没有在很多的指引上面，但是临床上就是有效嘛。嗯，然后有的人是建议说，如果你已经 BMI 大于35，嗯，大于40，那种就直接去做减重手术，你不应该在什么药物前面搞那么久，你应该直接去做手术。
减重手术，你就比如说切胃，
可能把以前会放水袋，不过那很旧啊，现在可能就是切一部分的胃这样子，
直接去限制你的食量这样。
对，限制你的第一个是胃的容量，第二个是限制食欲。
这样我是觉得多囊这样听下来了，它不该是一个，因为很多人会希望，比如在十几周内就十二周三个月内就解决这个问题。但以我的经验看下来，这是一个以年为单位要解决的问题嘛，对不对？
至少半年为单位，
半年为单位。而且大家要知道，这是没办法根治，只能控制。
应该说，我们就把它想象成是一种高血压了。嗯，你不会害怕，现在人不会害怕高血压嘛？我们就吃药控制就好。嗯、那多囊其实它就是一种体质，我们就是吃药、保健品、生活习惯、营养这些一起控制。
你可以把它控制到几乎没有嘛，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它控制在不能说几乎没有，但是它不会让你很有感，嗯，不会让你很痛苦的一个状态。哦，
那其实这个我觉得已经变成一个文明病，就是随着现代生活，比如说压力很大，或者是肥胖的人变多之后，因为现在肥胖比率也蛮高的嘛，
对，
那多囊就是一定会变多。那医生，你会建议大家多久回去检查一次，就是复诊？
哦，如果哈这边先，如果你是一直月经没有来的族群，嗯，就是。有的人是 Q1 Q2 好像在弄财务报表一样，你那累的对一季一次的那种人，建议三个月来催经一次。
催经一次为什么？欸，我要听过说法，内膜太厚卡在里面也不好，对不对？
内膜太厚，不管你有没有太厚，你只要是有一定的厚度，你一直没有崩落的话，那块东西你就想说你好像把一个鱼缸这样放着，它
没有去清理，
水都没有流动，没有清理就会长蚊子嘛。那你的内膜其实一直放着它容易致癌。
致癌，
对，所以我们要定期的去把那个内膜把它崩落下来。
以临床上来说，你月经超过一定的时间没有来，你们都蛮建议说去做催经，这样
去看一下内膜厚不厚。如果你是内膜很薄，当然就不用嘛。但是如果你内膜有厚度，那我们就把它催经催出来。
好，那临床上对于这种月经不来的情况，你们也会搭配一些荷尔蒙，比如说事前避孕药来做处理吗？
通常我们会叫它，有人叫它事前避孕药，我们都叫它调经药了。
调经药，
因为它其实就是我们用人工的方式给予你雌激素加黄体素。
而且我记得有一款可以去抑制雄性素嘛，对不对？
其实有两款，
两款都可以。
应该来说，月之月己算同一款，它算同一款，他们是同一个系列的。然后另外是艾丽莎。还有另外一个是那个戴利安跟艾斯利安，他们算同一类的。嗯，然后以抑制雄性素来讲，是戴利安跟艾斯利安最强，然后月之月己跟艾丽莎是差不多等级的。
差不多，
对。
所以，如果说你刚刚讲戴利安那个第三，算第三代嘛？
戴利安算第四代，
第四代。那对，它是可以同时解决雄性素问题，还有月经不规则的问题嘛？对不对？
应该说我们。他已经没有月经了，因为他所有的那些经血量全部都是药物来控制的。因为我们真正月经是要我们滤泡自己长大，那个才
这才叫月经。
对，他那个是我们外在去给他调控的，
调控的。
嗯，但是要注意，就是戴利安跟艾斯利安这类的药物，它虽然抗雄性素，就是抗痘痘的那种抗多毛的效果是最好，但是它的副作用其实很高，
水肿。
第一个水肿，第二个它血栓风险很高。
哦，血栓风险很高，
对，就是你比较容易中风啦。第三个是它血栓风险很高之外，第三个就是它的那个它黄体素太强了。所以它可能一些让你食欲上升的这些副作用，其实会反而让你瘦不下来。
哦，这一代的这个调经药已经慢慢被淘汰了嘛，对不对？
某一部分的，其实如果妇产科医师看到他主要是痘痘的问题，他其实主要还是会先
开
戴利安跟艾斯利安，但是要先讲他的避孕效果是比月之月己来的差的，当然可能都是90%以上，
你说都还是什么90几%就对了，
都是90几%，但是他的是比较差的，
还会中哦，
是几率真的很低啦，但是
中了就是他妈天选之子啊，
但是我们
这不生不行的，
对，那个是老天要你生的，你不能不生。对
OK， 好，那很感谢医生今天跟我们分享很多有关 多囊减脂的问题。嗯、那我因为我跟医生合作也是一阵子，因为我会发现很多人他们真的不是运动跟饮食的问题，他们不是不够努力，而是努力方向不正确嘛，对不对？
然后是有一部分是太努力了，
哦，你就太努力，压力太大，
他给自己的那个成败的压力太大。嗯，
所以我这时候就推荐他们可以去做类似功能医学的检查，然后直接去抽看有什么样常见的问题，这样。嗯，那你那时候抽出来，嗯，我那时候最常跟你讨论的，我记得是一些，比如说，雌激素太高这种问题也会遇到，嗯，或者是甲状腺太低，
对。
我反而我最担心的皮质醇很难测到过高或过低，
因为第一个皮质醇它每天的时间
昼夜节律不一样，
昼夜节律不一样。第二个，你的短期的压力源如果刚好过去，那可能就没测到了，
刚好就错过了，
刚好错过它高的时候，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可以很明显判断的标准。这样
应该说，我们还你只差只验我们的压力指数是不够，压力荷尔蒙是不够。你一定要搭配雌激素、黄体素一起看，因为假设你三个都低，假设是三个都低的状况，那我就可能判断你是长期压力大造成的。嗯，对。但是你如果其他雌激素、黄体素是正常，但只有压力荷尔蒙是低的，那可能真的是代表刚好你那阵子没什么压力是还好的。
嗯，所以我觉得讲到这一块，女生减脂比男生我觉得稍微复杂一点，你会这样觉得吗？
其实我觉得蛮复杂，而且我说真的，女生我们遇过那么多的女性的。女性的同学啊、客户等等的，他们的内心是真的比较敏感的，是比较给自己容易带来压力的类型。
大象医生有发生这个问题，发现这个问题，所以他有在办一个讲座嘛？我记得是你跟营养师还有心理师一起合作的。
对对对，
因为你觉得这个问题是三方面的，
对，我觉得它是一个综合的问题，一方都不能偏废，
临床、营养，然后加心理这样。
对，我们医学的检查，再加上营养的调整，还有心里面的
辅导，
对，我们心里面重新建设，这是三个都是一样重要的事情。
男，我觉得这是真的是在减重方面有点男女不是那么平等啊，
对，
没有这么公平，
所以我们要自己创造这个资源出来给大家。
好，那大象医生这边可以给你就是，简单工商一下，就是你对于这一块。多囊减脂、内分泌失调减脂，你这边有没有提供什么相关的资源、相关的协助？这样，
我这边主要是第一个最主要的资源就是功能医学的抽血检查。
是，
那里面我可以很明确的让你知道说你的荷尔蒙失调，包含你有没有多囊，你有没有雌激素太高，你有没有压力荷尔蒙过高，你有没有甲状腺过低，甚至是你的里面荷尔蒙的代谢有没有异常，这边都可以把你巨细靡遗的检查出来。
就你找到你的问题点，比如说它是有二十个细节，你就其中四到五个细节出问题，你就针对细节去处理嘛。对，
假设五大重点，我就直接帮你五大重点一次找出来，然后你再针对你的细节，你需要找营养师，你就去找营养师，或者是你需要什么相关保健食品，我就给你建议。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不用跟大家说，长啊或什么之类，我就跟大家讲，如果你要找出问题，这种检查一次性的。我觉得它已经接近一次性，因为你不用说他妈什么一年抽一次，因为这种东西也不可能说你一年可能就搞定，可能它是一个五到十年做一次检查。那费用我记得你可以讲吗？
费用还是放表单好了，这个这边不要讲出来好了，
就是一个区间啊。但我觉得那不是一个很大的费用，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种给你选，
你就
也不能說
你真的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你真的很沮丧，你问题都搞不定，我是真的觉得你可以去。这个检查非常的值得，
对，我是觉得蛮值得。
我自己最近都想要去做功能医学的检查，我只是好奇啦，我身体蛮健康，除了鼻子有点过敏，鼻涕比较多以外，其他都还算蛮健康。哦，有我长痔疮，但我觉得这不用检查，不用抽血，知道怎么处理。
等一下录完，我帮你看一下就好。
不用，哇靠，妇产科还管痔疮？没有，生小孩有这个问题，
孕妇的痔疮超多的。
等一下，所以他们会干脆就是因为生小孩已经够痛，他会说你就帮我直接切一切吗？
通常我们不会顺便做这个手术。
为什么？不会顺便做这个手术？
因为如果是内置那些我们也不适合做，而且我们开剖腹产什么的，我们基本上我们是在肚子开啊。对，而我们而且重点是怀孕的时候出血很难止哦。我们要是在那个时候做痔疮
手术不太好，
而且很多人是你其实生完过一阵子他就缩回去啦、
啊、哦，自己缩回去，
他是怀孕的时候比较严重
跑出来，
对，他生完就可能就比较好很多，所以我们没有一定要在当下做这件事情。
了解了解，
对，
好，离题了嘛，
离题。
多囊讲到痔疮，真的不好意思，我下次找这个直肠外科医生来讲这个。
一定要我推荐给你，推荐。
我上网看到那个手术，真是蛮惊悚的，就我不知道屁眼可以开这么大、欸。
可以啊，他会用。
好，你不要讲，太可怕。 好，很感谢大家医生今天上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关妇科然后内分泌减脂的这些问题、嗯、那大家如果喜欢类似的主题可以在我们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论然后下方留言你想要听的主题那如果还喜欢的话我们可以继续邀请 相似来宾上来我们这边聊天那我们今天就很感谢大家医生上我们节目
谢谢哲君请追踪直男营养师
好 OK 好谢谢大家大家拜拜
好拜拜